今天我们要彼此分享的主题叫做今天这经应验了。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主题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当中主耶稣所说的今天这经应验。刚才林牧师在祷告当中也提到说，今天这经应验，在耶稣的时代是他跟自己家乡的人在说。要问的是，今天这经在我们的中间有没有应验？这是很有意思，也是我们很想深思知道的。圣诞节很快就要来了，你的心情是怎么样？你在想什么？是不是感到很兴奋？还是是不是有很多的心事缠着你？还是你觉得无所谓？今天这个世界很复杂，可能最困扰着我们的就是这个疫情。这个疫情叫我们每天都想到它，在打听他的心，他的发展，他的怎么样。确确实实这个世界叫我们烦心的东西是很多很多的。但是2000年前从以色列民来说，他们是不是都是很开心啊？是不是没有什么心事或者诸如此类呢？弟兄姊妹，我们想想，虽然我们不住在2000年前，我们不清楚，但从历史知道，以色列国在这个时候，他们从亡国以至于被掳到巴比伦，再回来到耶稣的时代，已经经过了差不多600年。他们当时是处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没有自己的国家政府，相信非常的凄凉，相信内心没有平安，没有什么。不过以色列民他们是神所拣选，圣经耶和华神常说以色列是他的产业，从以色列的祖宗开始，神就一直与他们同在，并且带领他们。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来到他们中间，读了这一段经文，并且在那里说，这经今天应验了。我们今天一同来思想，当这个圣诞节来临的时候，我们应当怎样对待这么一个季节？当主耶稣提醒他们说这经今天应验，可见得圣经里面预言的应验本身是一件很大的事。所以首先我们来彼此分享，预言在圣经里是非常重要的。预言在圣经里，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什么样的地位？应该这么说，预言是我们信仰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经文，路加福音24章25到27节，这段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最后这一章里面。他前面说什么呢？耶稣被钉十字架，然后又复活了。他复活之后向许多的门徒显现，而这一个显现是由两个门徒当时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这个地方去， 他们一路走，心里很难过，又很困惑，因为他们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哦，圣经记载很有意思，耶稣这个时候就近他们，但是他们并不认识，没有认出耶稣来。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到底彼此讨论什么呢？这个时候他们告诉耶稣说，啊，耶稣在他们中间是有大能的，但是官府把他抓去定了死罪，这个使他们很伤心。他们本来以为他就是弥赛亚，但是他说更其中不能明白的就是有几位妇女去了坟墓边回来告诉我他复活了，他们搞不清楚，在那里讨论。这个时候耶稣对他讲了这一段话，这段话在路加福音24:25-27，他说，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请注意耶稣用的话叫做无知的人啊。无知常常是我们在形容，哎呀，有人搞不清楚的时候，是不是？那怎么这么无知呢？这应该是知道的，可是你不知道，所以叫做无知所的人。为什么他们被形容无知呢？他说，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么？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耶稣在这里非常简单但是非常着重的指出，为什么这两个门徒心里有这个问题，为什么搞不清楚。这两个门徒不是坏人，他是很虔诚的，他们是等待弥赛亚的来临的，可他们为什么搞不清楚呢？耶稣指出，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可见从这里我们就看出，先知或者预言在圣经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圣经是一本非常奇特的书，它里面有好多的预言，这是我们跟其他宗教非常大的差别。当然了，其他的宗教不能跟我们相提并论，我们只是用这个提醒说，唯有圣经，唯有我们所信的，它是真实的，它的里面有好多的预言。当我们说预言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明白了，就是一件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预先就告诉大家了。圣经里自己耶和华神也有说，很多事没有发生之前我预先告诉你们，免得你们到时候有误解，以为是我自己的能力，以为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预言本身是非常奇特的，圣经中的预言有许许多多，有解经的说，大概整本圣经有1/4，有25%的篇幅是不是讲预言的。当然这些预言有很多非常重要的，像刚才这个弥赛亚的预言，也有一些预言你看起来很小很小的。不过预言的本身为什么说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呢？因为今天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的根本。刚才我们大家在崇拜开始的时候都唱这首歌，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我们的敬堂诗最后一句怎么说？耶稣我主，我全心全意爱你，我甘心舍自己一生来跟随你。这是一句很大的话，弟兄姊妹，你有注意到吗？ 你甘心把自己的一生一世都舍掉，为的是跟随耶稣。我不知道当你唱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人问你，你为什么要舍掉你的一生呢？假如你把你的一生都舍掉了，你还有什么？你什么都没有了。那么当你准备舍掉的时候，你是根据什么呢？那一定要有根据。的的确确啊，弟兄姊妹，当我们很多时候在传福音的，我们遇到好些我们的慕道友经常问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这真的？你怎么知道这真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回答他们的时候，也许自己也要问自己，也许经常要自己问自己，我怎么知道我所信的是真的，并且我愿意为着这个事把一切都舍掉。所以我们经常要去思考，简单说，我们相信我们这所信的是真的，有好些方面。耶稣所说的圣经预言的应验是其中一方面，当然后边还有什么？还有使徒所做的见证，耶稣的门徒人证见证耶稣复活，还有什么？还有我们作为主的门徒生命的见证，这是很重要的。这就这一切的见证证明它是真的。如果我们把我们所信仰的不当作真的话，那我们就是糊里糊涂了，还没搞清楚就准备把命都舍上去了，对不对？无论如何，我们要确信，要知道我所信的是不是真。其中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预言的应验。可能有些人问，为什么要预言？神爱我们，神知道我们软弱，知道我们想要寻求，神也清楚让我们看到他所给我们的预言以及他的应验，使我们可以相信，使我们可以看见，使我们可以明白。这不是糊里糊涂的，这是神的爱向我们的显现。因此当我们看到预言以后，要明白神的意思。预言在圣经，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它的作用是非常的大。所以当我们讲到预言的时候，必须明白正是预言让我们知道神对世界人类的拯救的计划。我们一起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到五节，我为大家读出来。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在这里面，神为什么对世界要有拯救计划？这是我们大家都理解的。因为罪，因为整个世界都陷在罪里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那么我们在这里必须提一下，在耶稣的时代，特别在旧约当中，以色列民是神的产业，但以色列民常预表着整个世界人类所遇到的。以色列民陷在罪恶当中，非常的严重。神与他们同在，带领他们出埃及，跟亚伯拉罕有应许， 并且赐给他们各样属灵的福气，特别在他们中间不仅有预言，还有各样的神迹奇事带领他们。但是以色列民背逆他，不信他，非常的罪恶。所以神借着先知的预言告诉他们，要给他们预备一位弥赛亚，或者我们今天说就是救世主，要把他的名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这个我们大家每个星期几乎在我们信仰当中是最中心的。那么刚才我们说主耶稣读了以赛亚书，找到一处，这一处在哪里呢？这一处在以赛亚书第61章，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到第二节。以赛亚书这里面他说，主耶稣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事实上这段圣经呢，下面还有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很有意思是，耶稣只读前面这段，我们神报仇的日子他没有读，他停了。很多时候人家也许有这么个问题，为什么不读完呢？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耶稣作为救世主，他不是来一次，他先来的一次要完成这一部分，他还有第二次来。第二次来的时候，以赛亚书后面的第二节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报仇是很可怕的，对罪恶的报仇，但是不在这一次里面的应验，因此耶稣不读。好，那么所以从犹太人当时所述的环境跟犹太人的盼望，他们应该是什么？他们应该是天天盼望来拯救他们的这一位出现。这个时候耶稣在他拿撒勒的会堂里这么说，耶稣对着他们宣告说，我来了，我就是你们所等候的那个救世主，照着圣经所应许的，我来了。并且下面他说，我要传好消息给你们，我医好伤心的人，我叫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瞎眼的得看见。以赛亚书上面所说的这一切都要由他来应验。照我们心中想，假如犹太人在当时是在等候救世主的出现，他不等候了多久？这个预言到耶稣的时代有600年，那么在这600年当中，他们天天在盼望，在等候。奇怪的是，当耶稣这么讲的时候，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拿撒勒地方那些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的反应，刚才我们读的在路加福音第4章，是一个对他们的反应清楚讲了。路加福音怎么说呢？他说，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他们仔细看他，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称赞他什么呢？ 并稀奇他口中出的恩言。对于他所说这个恩言，传好消息、医好，都称赞，哎，你讲的真不错。前面用了一个两个字叫稀奇，弟兄姊妹肯定要注意，稀奇这两个字在圣经里有好些地方出现。稀奇这个字的含义，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的，可能比较模糊。但是稀奇呢，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好奇怪哦，是吧？我们常常有的时候遇到一件不太明白，怎么会这样？但是其中还有一个含义，不相信，哎，怎么会这样的呢？不可能吧？这里用了稀奇。但是肯定没有人在那里高声欢呼，感谢主，我们的救世主今天来了。会堂的人没有这么想，只是说，哎，你讲的不错。这个反应是不是正常？这个反应是不是他们在等候救世主？没有，或者说他们对耶稣所说的不相信。这个不相信有没有道理呢？在这里他们有一句话，他们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们的意思说，哎，耶稣啊，你的底细我们知道了清清楚楚，你怎么好跑来这么说呢？不信，我们知道你的底细。在这里他们根本不认为耶稣所说的是一句重要的话，是神的儿子在他们的中间。所以从他们的反应很简单，不管他们的反应起先是称赞或者诸如此类，最起码他们是不信，他们不接受。那么今天弟兄姊妹，在整个世界，这个世界对于圣诞节，对于我们所给他们的信息，有没有相像之处呢？也是这样，不接受。但是我们先来看圣经里刚才所说的，这个时候耶稣继续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书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哦，这个话呢是聪明人会讲的。医生，你医治你自己吧，你要是有本事你就医你自己吧。不过今天我们在这里彼此分享的，请弟兄姊妹注意，耶稣继续跟他们说，他们有没有说了？他们没有说啊，是耶稣说，你们必引这术语，耶稣说你们将来会用这句话来对待我，医生，你医治你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伯农所行的事，也必当行在你自己的家乡。好，先是这一句。假如这么看的时候，耶稣是不是讲了一个预言，告诉他家乡的人，你们将来用这句话来对待我？这句假如是预言的话，他有没有应验呢？有没有应验呢？弟兄姊妹，大家可能可以注意到一些圣经，在马太福音第27章39到44节，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大祭司、文士、法利赛人，包括周围的人，有观看的，有什么都讥诮他。他怎么说呢？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 可以救自己吧，这就是医生，你医你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若是以色列的王就可以从十字架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诮他。耶稣在这里讲了这个预言，预言说将来以色列民他自己讲怎么能对待他。不仅这样，后边他还讲了这两个旧约里面所发生的事，以利亚的事，以利沙的事。外邦人在以色列民中是他们所看不起的，以色列民信靠自己是神的选民，因此他们非常的骄傲，他们跟外邦人不来往，因为外邦人得不着神的赏赐，得着神的祝福。所以当耶稣讲这两段话告诉他们，明明是先知而且是非常有能力的，可是在你们中间得不到尊敬，你们得不着神所应许的。这是告诉他们什么？告诉他们以色列人对神的话语，对神的恩典，对神的应许麻木不仁，不仅麻木不仁，而且是极其的悖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会堂里的人听见这句话以后都怒气满胸，气得不得了啊！你居然把外邦人不仅仅跟我们说平等，而且超过了我们。所以说把他带到他们的山崖，要把他推下去。弟兄姊妹，我们可能看圣经看了多了，不只看了一次，可能看了很多次。我自己这段圣经大概也是很多次，十几遍几十遍有看了嘛，看到这里心里并没有紧张。不过看电影的话，有时你看电影肯定会紧张哦，有时你不知道他的后来发生什么，你会紧张吗？要把他带到山崖边，往山上把他推下去，推下去就没命了，要把他干掉了哦。不过呢，下面很简单，他却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很奇怪的一段继续。历史上就这样，他们要把他推下去，不过他呢就从他们走出去，没推下去。简单的说，这是一个神迹，他们要把他推下去，结果没成功。圣经里没有记载到底这个过程是什么，不过相信应该是个神迹吧。他们把他推下去，结果不成功。在这段描写当中，耶稣也没有说他怎么紧张，或者有怎么描写。不过在整个这一段圣经里，我们就看见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耶稣把自己是救世主这个身份在这里公开的讲了，以色列人接受不接受？他不接受。大家也许记得，在很多场合，很多以色列人曾多次问过耶稣，你告诉我们你到底是谁？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耶稣清楚地说，我是，但你们不信。在这里跟家乡的人讲，因此耶稣是不是少传给他们信息呢？没有，清清楚楚。问题在那里？问题他们不信。事实上这个不信也就是以赛亚书里的一段预言，在以赛亚书的6章9节，这是对整个以色列民族 的一个语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觉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状态？假如今天你是这样一个人，你一定会痛苦的不得了。我可以听见，但是不知道到底听见的是什么。我可以看见，但是搞不清楚。这是犹太人的状态，这是神对他们整个民族的一个预言。这个预言直到今天还在，你看见了没有？至于为什么，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一样罪就是犹太人的悖逆。神用正的，用反的，用什么，但他们不听。弟兄姊妹，更可以就到新约的时候，大家看见第一个被他们杀掉的主的门徒斯提凡，斯提凡用整个历史讲述了以色列人的问题，告诉他们神多次教导你们，可是你们不听。他们怎么对待他？是悔改吗？没有，他们杀掉了他。预言很可怕，预言神在圣经里清楚讲，他所说的话都要应验。并且弟兄姊妹，要是有机会好好回去翻一下生命记第十八章，他告诉他们有没有人随本心发预言，有吗？他说有。有假先知吗？他说有。那怎么知道他是假的呢？他说他的预言不应验嘛，那就是假的嘛，假的就要把他处死。这告诉我们耶和华神说他的预言没有落空的。所以预言是我们信仰的根基，预言极其重要。要是我们用例子来说，我们每个人经常自己也有点说预言，也自己对待预言。其中最有意思的，我觉得最能说明问题，大概就是看医生吧。哦，我们这里有的人自己是医生，有的诸如此类，很简单嘛。去看医生的时候，你就听他讲关于你的预言，对不对？假如这个医生今天跟你说，哎，朋友啊，你这个情形不大好哦，啊，你必须定好一个时间到我这里来，躺在上面，我麻醉了你，把你的肚子给开一刀，打开，拿掉一点东西，或者是装一点东西，反正这个进去。那关键他讲的这是个预言吧，那么下面就看你听不听了。你相信的，你就等一会就照他的做，你不信的，那你就不照他做。这结果是什么，那么就猜想了。当然我们应该说，医生不一定全部啊。不过我相信很多人遇到这么一件事的时候，大多数你会做什么？假如有一个医生说你必须要挨这么一刀，而且这一刀不简单啊，可能很复杂的，这里我相信就没有什么。假如我们以前在中国，你大多数会做一件事，你会去打听哦，对不对？会不会啊？啊，跟我说那个要叫我挨刀的医生，这个刀好不好？啊，他这个人无论是医术，无论是开刀，本事大不大？其中要紧的就是问人家，哎，打听一下，他到底开过多少刀？要是一听，他说他刚刚医学院毕业出来，什么刀都没，哦，这个不行。这个我怎么把自己的命交在他的手里呢？哎，你要打听好医生，什么好医生？他开了50个刀，最起码49个都是全部好的，有一个还不太差。哎，这个我要去让他开。假如有人告诉你某某人 跟你说这个要开刀的医生，我告诉你啊，我知道至少50个人被他开过刀，最起码有25个不大好。你会怎么说啊？对不起，另请高明，我不想找你，对不对？今天预言的应验是我们的神是可信的，正因为这一样，你说我愿舍自己的一生来跟随他。你的一生舍掉了就没有了。不过为什么我愿意这样？因为我们相信神所应许的救恩，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世界的罪恶，因为我们相信当他拯救我们的，我们是离开了这一个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的世界，我们要进入一个极其美好永远的天国。所以我愿意放下，这不是无缘无故的。我怎么知道它真？其中一个就是预言。但是今天这个世界对预言的反应是怎么样呢？这个世界对预言的反应，对主耶稣，对神的救恩，我用四个字叫两极分化。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个世界现在分化得很厉害，走两个极端，不信的越来越不信，信的我们越来坚持。其中我们可以看见，不信的今天对待主耶稣的救恩，他那个最基本的态度是什么？无神论。这个很厉害，他说根本就没有神，也无从信起，既然没有神，那什么都别谈。他是来一个彻底的否定，但是在彻底的否定当中，事实上他的根本是什么呢？他是以自己为神。所以你会看见这个世界现在很特殊，我们很多的事很烦恼，我自己就是自己的神。今天你可以发觉，我们代替神做很多我们自己以为很聪明的事。几十年前我们在中国，大家知道这个人口论的事，生计划生育的事。为什么要计划？圣经里很清楚，神告诉我们生育是他的事，因为生命是他管的，因此生育是他的事。可是我们世界上的人几十年前以前就非常的聪明，要是这么人这么生下去生下去生下去，那么一面吃一面用，将来不够了，将来这个地球上不够吃啊，怎么样？那么怎么办呢？把那个还没生下的把它干掉，这样我才有吃。因此就把妈妈这一个神创造出来作于那个婴孩最最安全的地方，把它变成了那孩子的坟墓。并且很有意思，我记得很多年前我们有的时候谈起这个时候，我们特别从中国来，因为我们中国是人口最多的，也许感觉到这个问题最严重的，所以我们那是严格的这样做，也不觉得自己的罪恶，甚至我们好像弟兄姊妹大家都在那里讨论辩论吵架。可是现在你有没有继续看？没有多久啊，只有几十年吧，我们就看见了它的效果啊，起先是严格的一胎，你要是敢生第二胎，就把你太太抓去，肚子里的孩子给干掉。现在后来呢，慢慢就变，现在可以了两胎，后来现在可以三胎，现在干脆这条法律没有了。什么呢？神所要管的事，你非要去管，在那里，你有没有看见？ 我们中国人在这件事上犯了多少血的错误。今天大家在那里最热门的题目就是气候的变化，对不对？前几天在 Glasgow 几百个国家，没有几百吧，两百不到吧，170个国家开了很长的一个会，怎么样来控制这个气候。他们在那里定下一个目标，当然很不同啊。我听见了，要是我错了你给我指出，2050年以前想办法要把这一个海水的平均温度的升高控制在 1.5 度以内，摄氏 1.5 度以内，用30年的努力。并且我还记得那个英国首相，因为在 Glasgow 嘛，他在那里，他是这个地方的首相，他对于到会的很多国家非常的愤怒，你们老是，他用他的英文说，你们老是在那里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No action， 他要你们要采取行动。可是不知道他自己就是聪明的一个巴拉巴拉的人，对吧？这个 Boris Johnson， 弟兄姊妹，谈何容易。我今天不说谈何容易，参加会议的人，你们在那里不想想神的爱，几千年以来，从我们老祖宗开始直到今天，神把我们安排这么一个美好的环境当中，安排在这么一个海水平均温度波动一两度都没有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对不对？使得你我可以安居乐业，可以想象风调雨顺。可是我们还在那里要与天奋斗，要跟他斗，要斗得很开心，从来有没有开心过？弟兄姊妹，不要说他们的计划成功不成功，我只是有的时候我们随意看一看。今天你我在北美，我们吃得饱，穿得暖。当你在想象其他国家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大发善心，哎呀，很可怜哦，哎呀，我们要怎样，我们应该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能做吗？一样东西，随便提一个数据，北美、加拿大、美国或者包括其他的人口统计数字，说明我们的人口是全世界人口总数的 6%， 可能现在有点上下，因为我有的时候这些数字可能太老了，不一定 6%， 不过不会超过 7%-8% 吧，不到10吧。可是我们用掉了全世界每年用掉的能源当中的10%多少，你知道吗？我们用了全世界能源的70%，还有超过6%的人用了70%，你这个份额合理不合理啊？然后在那里我们要做什么？我只要说一句，哎呀，我们要帮助所有其他的不发达的国家发达起来，那个在正好在发达的让他们发达起来，整个世界好。要是所有的国家那个94%的人都跟我们一样发展到像我们在北美、美国跟加拿大今天这样的水平，那我全世界的能源又用到多少？是今天总数的多少？7倍、8倍、10倍？你有没有看见？假如这样的时候，从哪里来能源呢？假如这样的时候，你还说二氧化碳太多？哎呀！ 不要去想他，想了你就害怕。可是我们就不理解。我以前读过热工，这个热工程的，我知道啊，二氧化碳，因为它是三原子，所以三原子让太阳照进来的时候，它就比二原子的分子更能吸收。本来这个地球在这里神创造的时候，弟兄姊妹，神创造真是美好，它能够保持它的吸收多少的热量，散发多少的热量，而且外面还有电离层，或者说，哎，这个很好看，去仔细看，神怎么样保护我们，怎么样爱我们。假如要等到你跟我去保护这个地球，我们早就完蛋了啦，不可能存在。神创造我们的是奇妙的，并且二氧化碳难道今天才有？我们天天生下来就吸氧气，呼出二氧化碳，很简单嘛。我们现在人口那么多，那么这个二氧化碳会不会，这个氧气会不会吸光了？当然可能越吸越少了。现在我们知道它的比例是全部气体的 21%、那么二氧化碳逐渐增加，氧气逐渐少。可是大家都知道现在是很简单，神创造树木，神创造海里的球藻，这些东西绿色的，它在整个过程当中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结果它就平衡了。这个平衡需要太阳做光合作用，需要月亮有潮水，海中那个绿色的球藻才能生存。这都是神奇妙的作为，可是我们偏要跟他竞争，我们怎么样来控制？事实上是不知好歹，事实上是什么？自以为聪明。箴言里有一句话，他说：“你看见自以为聪明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不过讲到这里，我可能把那批人骂得太厉害了。他们所担心的是不是有理由？有理由，是自己找，是天灾。我们常说天灾人祸，你今天想到了天灾，那人祸呢？天灾有多少？天灾能够死几个人？你看看历史，天灾就是我们所说的汶川大地震、唐山大地震，这是发生在我们祖国的20几万人。可是这一切发生在唐山、发生在汶川，跟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中国死掉的人多少，能比吗？3000几百万跟20万能比吗？二战的时候，整个世界死了差不多1亿个人，能比吗？不想想我们人类这个人祸比我们的天灾厉害多少，这个他们都不知道。他们不听神的话，为什么？因为人的罪性。我现在师母有的时候经常看见什么地方军事演习、实弹演习，嘣嘣嘣对着海里发炮，上面下炸弹。我听他们说哦，炮弹打一发7000块，导弹打一发170万，在那里打的开玩笑，不要说他的二氧化碳。可你想想，这炮弹打在人群当中，这导弹打在城市里面，人祸。所以今天人的败坏在于不听神的话。那么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应该怎么样？圣诞节来了，他的信息是什么？他没有像耶稣一样直接跟我们说今天我来了，但是我们纪念，我们相信 历史上两千年前主耶稣为着我们来了。我们相信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救恩传遍这个世界，同时告诉我们他还要再来。在主耶稣马太福音24:3-7当中，不读了，时间的关系。他说在他来之前有各样各样的灾害，有各样各样的预兆，他提醒我们不要太聪明，不要与天奋斗，要悔改，要为这个世界，为着这些的苦难祷告。特别我们自己，我们应该做什么？我预备好耶稣的再来，因为他说末期没到，要等到福音传遍这个地球，直到地基以后他才来。因此从天灾人祸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担心什么？气候变化什么？你担心也没用，你参与可以，但会不会有作用？ 我相信也即使有作用，大概是微乎其微。如果不是神保护我们，如果不是天上的主恩待我们，我们没办法的。你看今天我们都戴着口罩，我告诉你，就是大总统他也必须要戴，虽然他不敢走，很舒服，哪怕有10,000个保镖在他的周围，也不能代替他把这个病毒给他吸进去，没有办法的。今天我们只能求神的怜悯，今天我们做神的子民，只是要照着神所交托我们的出去告诉他们，圣诞节是什么？耶稣要来到世间来拯救我们，把救恩带给我们。能不能欢欢喜喜买东西吃庆祝都可以，不过不要忘记最要紧的，耶稣拯救你。如果你没有得着耶稣的拯救，你这个圣诞节白过。如果我们不跟别人讲耶稣来了干什么，我们算不得神的子民。我们要做什么？耶稣说再来，他来之前做好准备。准备什么？第一，准备进入天国的护照，就像你到加拿大来一样，最要紧是护照啊。准备好你生命的改变，准备好耶稣叫你做的。他说你们是葡萄树上的枝子，结果子使他的名的荣耀。不要在那里自己不结果子，还每天问，假如我不结果子，神说要把我剪掉，是丢掉了救恩还是不丢掉救恩，我搞不清楚。不要搞这些，你要好好的结果子，准备迎接你的主。弟兄姊妹，刚才我们看到的耶稣的家里的人，他们把耶稣所说的话不相信，把他带到山崖边要把他推下去。今天你我，我们听了耶稣的话，看了耶稣所给我们的好多的话，你有没有记在那里？你有没有预备好？你有没有照着耶稣教导你的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要是我们知道今天还没觉悟，还没这么做，弟兄姊妹，耶稣的血是为你我流了，可是还有很多要拯救别人的血就白流了。 弟兄姊妹，你会发觉你就跟拿撒勒的人那些人一样，你把耶稣带到山上，你差不多就把他推到山下去。让我们低头祷告。天上的主啊，感谢你，因为你的救恩奇妙，你爱我们。愿天父你今天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深信你奇妙的作为，也求主你激励我们，不仅我们自己信，我们更要预备好自己出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不要学习当年那些拿撒勒人。主耶稣，愿你的神迹行在我们的中间。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